哎，各位朋友，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读《威斯敏斯特大要》里问答：为什么称在上的为父母呢？答：圣经称在上的为父母，是因为他们要亲生父母一样，去教导在下应尽的各种本分。同时又当根据他们各种不同的关系去爱护在下，主在下的对他们就像父母一样，甘心乐意欢欢喜喜的举行他们的节日。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的这条诫命，他说当孝敬父母，他实际上他是一个双面的诫命，不单只是我们做儿女的要孝顺父母，而且他在这里他说父母要亲生，要像亲生的父母一样，就是在上有权柄，在上帝的创造当中，在上有权柄的要像我们亲生的父母一样尽各样的本分，同时又当根据他们在各种不同的关系中的状况去爱护关心在下。那我们通常理解的当孝敬父母似乎是儿女对父母的一个责任，上帝托付给儿女，但是这条诫命里面也包括了由上在下履行的责任。我们看到当在这种彼此的关系当中，当父母向儿女舍己，儿女向父母舍己的时候，爱生发爱，这就是第四条诫命。好，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一起来祷告。才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恩典的祝福。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复活了，他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三日后就复活，这是极大的盼望，这是极美的盼望，一生都不曾享有的最美好的盼望。主啊，愿这样的盼望能够除掉我们人生当中一切的羞耻，我们人生当中一切的忧愁。主啊，愿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晓得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我们在这世上的一切事情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求你带领我们明白真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带领我们周五参加了受难节的崇拜。好，我们看到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耶稣他为世人的罪背负了十字架。那我们今天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更感谢主，耶稣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享受他的复活。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当中，或者你常常看电影的话，你会知道描述耶稣基督复活里面最生动的一部电影，就是 C.S. Lewis 的《南尼亚传奇》当中的一部，叫做《狮子、女巫和魔衣橱》。但这个主人公是四个弟兄姐妹，其中那个第二个儿子叫做 Edmund， 他贪图享乐，于是他忍不住要去吃那个白女巫的土耳其软糖，于是他把他的弟兄姐妹都给出卖了。那按照当时按照上帝的道，当有人犯罪的以后呢，是要受到犯罪的惩罚的。所以这个你稍等一下，不要紧啊，不要紧。所以这个狮王就是象征耶稣基督的这个阿斯兰， 他就挺身而出，他说我愿意为他承担这个罪责。那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这个白女巫就杀死了这个狮王阿斯兰。当然还不单只是狮王阿斯兰在现场，跟随他的还有两个姐妹，这个姐妹是另外两个主人公，一个叫做 Lucy， 一个叫做 Susan。 这个小说上这样子描写哈，说他们又大哭起来，看到这个死去的耶稣哈，又是亲吻，这个死去的阿斯兰呢，又是亲吻又是抚摸，还尽可能把上面的鲜血和泡沫擦掉。这种凄凉绝望可怕的景象，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描述才好。我们看到这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复活以前。但是当阿斯兰复活以后，小说这样子描述哈，他说两个女孩子却再也不感到疲劳、饥饿和口渴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变化？一个简单的真道就是这个阿斯兰复活了。弟兄姐妹们，这个耶稣复活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对我们人类的意义是什么？他的复活实际上是带来了盼望，除掉了一切的愁苦。我们可以透过今天的这个经文呢，看到这两个门徒他们在明白耶稣基督之前是什么样子状况，他们在晓得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是什么样子状况。这样我们就可以像今天的主题一样，讲到复活它是带领你从怀疑到相信。那么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就是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模糊的，他们的生活是充满着忧愁。我们来看经文啊，第十三节，正当那日，两个门徒中有两个人，一个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他们到以马忤斯村去，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正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我们看到这两个实际上是基督徒，他们跟随耶稣的，他们是门徒，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他们这个时候呢，在耶稣复活的第一天复活的地点，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这样玛利亚他们已经见过耶稣了，已经告诉他的空坟墓已经空了，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两个人就离开耶路撒冷去到以马忤斯村去。我们就在想，哎，怎么耶稣复活他们要走呢？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11个门徒都没有离开，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因为他们早上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尸体不见的消息之后，听到了以后，他们听到几个妇女的见证以后，他们不太相信这个是真实的消息。所以他们实际上为什么要从耶路撒冷要去到以马忤斯村去？因为以马忤斯村哈，你知道它是往耶稣家乡加利利去的必经之道。这个时候他们要走这条路的时候，实际上是回家乡，他们要回乡。换句话说，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在跑路。那为什么跑路？而且他们心里面实际上是充满了疑惑的。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复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他们选择离开耶路撒冷，但是离开的过程中，在路上还在谈论。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加入了他们，这个就是复活的耶稣。这个陌生的客旅让他们看到耶稣以后，你看到他们并不认识耶稣， 这里说他们眼睛迷糊了。我们从属灵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的信心迷糊了，所以他们看见真实的耶稣，真正是耶稣复活的身体啊，但是他们却不认识，这是一种属灵上的迷糊，所以他们逃离耶路撒冷，心里面充满着惧怕，因为他们无法看清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你们走在路上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我们看到当看不清耶稣的时候，我们首先是会疑惑别人来报的好消息，疑惑的结果是看不清耶稣，看不清耶稣的时候就会面带愁容。但是耶稣并没有由着他的门徒面带愁容，所以耶稣要与他们同行。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知道当你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尽管我们的信心会软弱，有时候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看不清楚耶稣，在最困苦的时候真的是看不清楚耶稣的，但是耶稣他会与你同行，他会根据你的问题，他问你，你们走在路上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情呢？圣经上说，与喜乐的人要同喜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哀哭，与惧怕的人你要与他同行。我们看到耶稣他就做了这个榜样，而且他知道这两个人，别人都不知道我们，那别人都不了解你，你有些事情是隐藏在自己的心里，但是耶稣他知道你，在他恰当的时候，他要把你那个伤痛之处揭开，这个时候他要施行医治。揭开伤痛是不容易的，当那个伤痛揭开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面带愁容，因为他们恰恰是在谈论他们疑惑的事情。谈论什么呢？两个人当中有一个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情吧？耶稣说，什么事？我看这两个门徒好像预计着这个耶稣会知道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预计着这个陌生的客旅，他们所不认识的耶稣会知道在耶路撒冷原来耶稣被钉了十字架，后来他的坟墓空了，他的坟墓空了以后，有几个妇女在到处去宣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基督徒这才是刚刚第一天，我们要记住刚刚第一天，所以这个消息已经传遍了耶路撒冷城，以至于他的门徒觉得这个客旅既然是从耶路撒冷来了，就一定知道。因此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当你经历上帝的能力以后，你所要宣告的是，就是耶稣为你而死，第一，第二，耶稣复活了。所以这两个门徒同样是这样宣告，但是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样子宣告的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你不知道什么事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这是事实这是事实。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借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这也是事实。但我们素来所盼望的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他说我们素来所盼望，没有说别人，而基督徒所盼望。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天使见了他们，说他活了，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哎，我们看到这种语气是一个什么样的语气？他在陈述什么？他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里面没有任何的他主观的意思，对不对？首先，耶稣是个先知，在当时。第二呢，他有大能，他行了很多神迹。第三呢，祭司长和以色列人把他钉十字架了。第四呢，他三天以后，这些妇女去看的时候，坟墓空了。第五呢，复活了，妇女说他复活了，只是他们没有看见。陈述的是事实，但是不是从他们的信心所出的，所以他讲的只有是这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并没有能帮助到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不信，就是小信。因为他没有说我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你看他当他后来，我们如果看下面的经文，我们刚才读的哈，但他真正见到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他去的宣告就不一样。你来上下对比啊，前面的宣告他就说，哎呀，发生了这件事，发生这样，有人说他复活了，我们没有看见他。后来是耶稣果然复活了，他果然真的是复活了。我们看到这就是这个不同，所以为什么会面带愁容啊？因为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实际上你们想想，我们生活中为什么要面带愁容？如果有的时候别人如果说到你的生活当中的难处的时候，你就会面带愁容。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生活中发生了一些状况，我们害怕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感觉到这个难度很大，几率渺茫。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很忧愁。忧愁的原因是因为你不知道结局。忧愁的根本的原因，这是我们的感受上的原因哈。但是忧愁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一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你可能不知道福音，就是不知道耶稣已经为你从死里复活了，你不清楚。第二个呢，有可能是你知道，但是你不信或者小信。所以这是人在这一生当中忧愁的最根本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我们不知道福音的时候，不知道耶稣为你而死，为你而复活，不知道你有永生的时候，所以面对困难的时候只剩下自己，没有别人。你要记着哈，你周围都没有别人，只剩下你自己，你只能靠自己，但是自己又靠不住，所以你的心里面才会七上八下，带着愁容。这个时候呢，你知道你是需要知道真理的，需要明白真理的。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是这样一个状况，就是说我还没有听呢，你还真正不明白真理呢，你就把门给关上了。有的人呢，你知道啊，他虽然了解了很多基督教，还是不明白真理。为什么我们说了解了很多基督教，但是还是不明白真理啊？因为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就知道为什么了。请你告诉我福音是什么？你看有很多人他会说，哎呀，我从小是基督教学校里面这个长大的，或者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基督徒。那我现在就问你啊，你已经从小就听到大了啊，这个福音，福音是什么？你问问自己的心，看看你能不能答上来。通常如果是没有真正学习过福音的哈，都答不上来。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儿女的话，基督徒的后裔的话啊，很可能你的回答说是福音就是上帝的话语。我听到的 50% 的回答啊，就是福音就是上帝的话语。但是福音是什么呢？不知道。所以不要别人一跟你讲耶稣马上棒把这个门关上，因为啊，你虽然是基督徒的儿女，你还不知道福音是什么，你说不上来，就是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哈，一个最好的是慕道的朋友们，我们先别一下子反对，因为你连自己反对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第一步就是谦卑下来，真正的学一个课程，晓得福音究竟是什么。等到你能说出福音是什么了以后，你再说我要相信我不要相信。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就是虽然知道了福音是什么啊，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他都知道。你看他前面所讲的三天复活，我们的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虽然知道了，但是信心软弱，所以生活的时候就没有力量，你知道，很容易的。基督徒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沉浸的时候，当我们不靠近耶稣的时候，当耶稣没有跟你同行的时候，生活就没有力量了。你会看到这个 pandemic 就是一个最美好的证明，最美好的明证。你会发觉我们一天到晚在网上敬拜的时候，你的生活就没有力量，慢慢你也神也不感动你了，你也不寻求神了，一天到晚生活里面想的都是生活当中的各样的劳苦愁烦的事情。这就是这两个门徒的光景，因为他们小信或者不信耶稣基督复活，所以没有力量。所以我们先来知道这个福音是什么啊，我也讲过千万次了，但是还可以讲啊。福音是什么？就仔细听了啊。下次谁要问你这个福音是什么，你不要说是神的话语，或者说，福音就是，圣经。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你是一个罪人，你的罪和愁苦都是由你自己而来。这是第一啊，上帝是公正的，罪人的结局就是地狱的刑罚。第二，第三，上帝是慈爱的，所以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你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第四，三日后复活，上帝赦免了你的罪，赐给了你永生。这就是福音真理，你要能把这个说出来，我就说你知道什么是福音。为什么福音能除掉我们一生的忧愁？因为你不相信耶稣的时候，你再努力，人生再好，能力再大，人生不单只是会充满愁苦，而且充满罪恶，不单只是会充满罪恶，而且最后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死。你看这世上所有的人，不管你聪明愚笨，受欢迎不受欢迎，最后都是一个结局，那就是死。这是很科学的。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的话，是不是让人忧愁啊？就比如说世上的一些难处了，难处当然让你忧愁，但是最大的忧愁就是死。但当你相信耶稣之后，不管你的生活如何变化，有困难呢，会做错事啊，有挣扎呀，你的结局都是一个美好的永恒的结局，因为耶稣复活了。 这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你相信了耶稣以后，你会有永生，你会进入到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在他新的创造，那个是你的结局。这难道不能除掉我们一生以来的各种的担忧吗？我常常用美国的绿卡来描述哈，你如果知道你是一定会拿到绿卡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没有忧愁了。虽然还是要填表，还是要准备，还是要等待，但是你心里面没有忧愁了。我们这些新移民，我们为什么这么忧愁？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能不能拿到，你分分钟你都有可能会被踢出去，分分钟你有可能都会要黑下来，因为你因此你要担惊，要惧怕，要忧愁。但是你如果知道你的一生的结局就是永恒的美好的话，那你还会为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究竟有没有考上好大学呀？有没有找到好工作？我暂时失业了。这个等到你回头看的时候，不是往事如秋，而是说往事都是感恩。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除掉我们一切的苦楚。罗马书的8:18这样说，现我想哈，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你看到不用介意了。如果你现在还在愁苦当中的时候，你知道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最需要知道的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耶稣讲解的非常明白。所以第二点，第一是模糊与忧愁，第二个是讲解明白，讲解与明白。第25，耶稣说，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首先是无知，你看，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的信心太迟钝了。第一个是无知，不知道；第二个是小信，信心慢，信得太慢。耶稣基督受害又进入荣耀里，岂不是应当的吗？为什么人们这么难相信耶稣？因为耶稣好像是个很软弱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只是听说他复活了，我又没有看见他复活。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他受害进入到荣耀里，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一切话，都给他们讲明了。摩西要众众先知起哈，摩西写的摩西五经，公元前1600年。众先知，以赛亚，700-800年公元前，一直到耶稣，这1000多年所写的预言，都是指着耶稣的。你说你要能写出来这样子的圣经，你要能编出来这样子的圣经，我就服你。那么多的预言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但是他在这里特别说，基督受害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合一的？换句话说，耶稣就是真的是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才能复活。我们看到我们都是犯了罪的人啊，首先你都犯过错，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都会死。我们说我们需要救赎啊，我们不管是哪个国家，常常会救星，这救星那救星的。你知道救赎需要什么吗？救赎需要牺牲，对不对？你要想爱一个人的话，你得为他牺牲。你不牺牲，你怎么爱他？所以我们知道，要想我们能得到永生，必须有牺牲。因此耶稣必须受害，不但只要受害，而且他要复活，让你看到盼望。 所以耶稣没有死就没有生啊，没有牺牲就没有美好。你在家庭当中没有牺牲就没有美好，你在工作当中没有牺牲就没有美好，你在教会当中没有舍己就没有美好。大家都为了自己怎么美好，你就爱自个儿得了，婚恋就是占有，对不对？婚后的生活就是狭制，那怎么美好啊？只有痛苦啊！要想要美好，必须有牺牲。它的根本，这个爱的根源，就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他为你而死，愿意为你这个罪人而死，为你而复活。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以后的结果是什么？第三点就是显现与传扬。第二十八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耶稣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这两个人，首先为什么一定要强留耶稣？耶稣只是跟他们一起旅行了，旅行的时候天晚了，耶稣还可以往前走的。那他们说，哎，你跟我们住下吧，一起住下吧。为什么住下？因为耶稣给他们讲圣经，他们心里面感受到有种温暖，一种热，一种暖流在他心里面工作，所以他们就强留耶稣。耶稣留下以后就向他们显现。这有一节经文，就是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当中，跟这里刚好对应的上。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今天的讲道就是耶稣他在叩你的门，当暖流在你心里面涌起的时候，你如果愿意打开门，耶稣就会进去，你与他，他与你一同坐席。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就会忽然一亮，你就看见了耶稣。看见耶稣以后的结果是奇妙的。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原来是怎么样，很忧愁啊，从耶路撒冷要往以马忤斯去，要怎么样？为什么要去以马忤斯？逃跑啊，怕着后面来人要伤害他们呢。现在知道耶稣复活了，他们立时起来，第三十三节，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注意啊，耶路撒冷有人要迫害他们，从逃跑到迎难而上，从面带愁容到大有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复活了，什么都不用担心了，世界上的一切逼迫困苦啊，灾难啊，疾病啊，都不用担心了。他们正遇到十一个门徒，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他们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现给西门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到的和掰饼的时候怎么样被他们认出耶稣，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讲述了一遍。你看，你知道耶稣复活了有什么感受啊？出去到处说耶稣复活了，就知道谁是真正被上帝的灵感动了，就是那个出去像疯子一样跟你讲福音的人。你就知道谁是最喜乐的了，就是那个邀请你来到教会里面给你传福音的人。所以这是一个最美好的消息， 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他要除掉你在这个世上一切的忧愁，带领你喜乐的宣扬他召你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因为这世上的一切艰难困苦再不能拘禁我们，再不能让你愁苦了，耶稣已经复活了。让我们来祷告。慈爱的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奇妙的作为。是的，耶稣已经复活了，这是一个美好的消息，他要把这美好的救恩就是永生赐给我们，我们将来也要复活，我们将来的结局是最美好的，不是死亡而是永生，不是忧愁而是喜乐，不是沉重而是轻松。感谢赞美主，愿这美好的福音能够改变你的生命，愿这股暖流能够进入到你的心里，让一切的忧愁都烟消云散。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